三个位置正中来，无中有路出尘埃，但能不处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才。修道位，前面讲见道位，正即正位，正位即离体，从离体当中来起作用，在作用当中磨练自己，把自己习气消光，即正中来。无中有路出尘埃，我们讲一切都无，一切都空，但这个无和空不是断灭空，不是绝对无，这个无者空者，就是我们不着一切相的离体。你时时能空，时时能不着相，你沿这条路走下去，就能离三界出轮回了。其实我们时时刻刻的空空空者，不是有无相对的空，不是断灭空。你们不要怕落空，古人云空空空，空里得成功，根本栽培后哪怕雪和风。心真空净了，这佛性就显现了，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光明大路，能够出三界的沉静。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那个这一版讲的是正中来，刚刚听了一分钟不到，邓老师在说的这个除习气的事情，除习气的事情就是正中来的事情。无中有路出尘埃，就像邓师兄说的，这个我有习气可得吗？我们要除习气吗？是要除习气还是无习气可得？这两个都不见得对。都不见得对，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得你的这个知见正了以后，知见正，今天我还在微信群里边说，不可得不等于没有啊，不等于没有啊，你的习气还在起现，起现什么呀？我要除习气，这就是你最主要的习气，我要要个好。你知道你除习气是为了什么吗？除习气就为了成功嘛，为了什么成功？为了我要那个好，你认为那个解脱是好，认为除习气除完了那个是好，追求一个好，这仍然是你的习气，这里边体现的还是我执，我要一个好，我已经竖在前边了。另第二个要那个好，那个要解脱，那个解脱竖在那儿了。这两个明明白白的，至少立了两法三法在这儿，我除习气三法在这儿，在这儿给它扫空了，这叫除习气。你这个习气一直在体现，这个习气一直要体现到哪？一直要体现到八地。八地可以除尽这个习气，八地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修见道位，见道位是什么呢？我无论是烦恼也好，无论是习气也好，无论是我难过也好，无论是我轮回也好，无论是我生死也好，我的知见不会退转了，我并不会因为说我起现了烦恼而怀疑到说，哎呀，我那个到底对不对啊？脚跟站稳了，那是见道位，见道位就那么简单，实际上不悬，就是脚跟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我的知见一点都不会动了。在这儿说见其诸佛，但他做不到，并不是说我们到了这个初地以后的菩萨，哎呀，好像没有烦恼了，神神的，不是如此的，他仍然有烦恼，但是他无论烦恼如何体现，他知道那个烦恼不可得，他知道那个习气不可得，他也知道除习气不可得，在这儿，这叫除习气，这个除习气一直要除到八地，八地做到了，醒来了。那些除习气本来就是虚妄的，不仅是你原来那个虚妄，不仅是你原来那个除习气虚妄，连你要除习气这个习气也是虚妄，在这儿可以解脱开了。这里边非常细微，这要自己慢慢的体会，大家自己再想一想，这个讲的就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实证实修，实修的时候放下一切来，放下这些理论来，这些理论都是你纠结的那个习气，往这个理论上去就是你的习气，这就是我们说无中有路有啊，无中这无中有路出尘埃。无是什么？无是指了无一法可得。有是什么？你那个有习气啊，有习气，有除习气。实际上我们说了无习气，了无一法可得，但是这里边是有修行的， 有什么？有修行。这个时候仍然要修行，仍然要修行，还不到真正的无学位，还不到真正的无学位。所以在这个就是说，在作用当中磨练自己，把自己的习气消光，正中来，往正的那个方向上去走了，往法身正住的那个方向上去走了，直正法身的那个方向上去走了。无证有路出尘埃，我们讲一切都无，一切都空，这个无和空不是断灭空，这个分两头讲，一头呢就是说，哎，我们说这个世间都不可得啊，什么啊，这是一条路，就是说我们说不可得的时候，说涅槃不可得的时候，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不可得的时候，不等于它没有，你现在正在用呢，你现在听我讲话，我在这儿讲话，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但是它可得吗？就现在你听我说话的这个，它可得吗？你拿出一个东西来，这里边哪有个东西可得？你找出来是谁在听？你听的这个过程如流水一般，我上一句话和下一句话，这两句话组成了你在听，这是一个综合体。我在听这件事情是一个综合体，无论是我也好，听也好，这都是一个综合体，它是诸缘合合而成，这里边的诸缘都不是它那个综合体的本身。比如说是吧，听是怎么构成的呢？听是由你的耳根接触到声音的耳程，中间有分别的耳识，哎，这三样综合在一起才成为听这一件事情。而耳根等同于是听吗？如果你只有耳朵而没有声音，你能听吗？你听不到那个声音，所以不明之为听。但是他那个听的那个能是在的呀，他仍然能够听，他具有能听这种特质，这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是具有能明这种特质是一样的。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并不存在说你分明了某个东西在这个地方，不存在说你分明了某一个能所相对的东西，而代表的是它有能明这种特质，能明的这种特质，能明的这种特质，你找得出来一个东西吗？我经常举例说，我们举例说镜子的照性，照性这个东西，照性是找不出来，你说照性等同于所照的影子吗？照性等同于能照的影所照的影子吗？不是的，它不，照性不等同于影子，影子是照性的体现，而照性本身是不可得的，照性本身是不可得，它可以体现在能照这件事情上。所以说我们能清这个性能是你本性的作用，你本性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但是照性清的能清之性不等同于听见的东西，这两件事情不同。所以说我们说听这件东西是由耳根声程以及是闻性三样东西所组合而成，而这三样东西都不等同于听，所以说听本身不可得。就如同说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照样一样的话也是不可得，但是它不可得代表说我们就压根就没有吗？你忘了吗？了了分明这件事情，你在听我讲话了了分明，你即使没有听见任何的声响，你能听之性消去了吗？我们就处于一种绝对的这种空寂的空间里边，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是你的闻性消失了吗？没有消失，因为一旦有声音出来你照样就听见了，它没有消失，你的闻性一直都在，一直都在。这是这一个角度来说的这个空不是绝对空。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就是从我们修行的角度上，我们说妄想不可得，执着不可得，涅槃不可得，生死不可得。既然你讲那么多生死不可得，涅槃不可得，涅槃不可得，生死不可得，那我还修行干什么呀？有没有这种疑惑呀？我见过好多师兄好像都有这种疑惑，既然涅槃不可得，那我还修行做什么？涅槃不可得代表涅槃没有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那还修什么呀？一念不生说的就是本不可得，但是妨碍了它本不断灭吗？这两头都是理论上的，别在理论上着在这个话语上，一旦把话语执为第十，第十的意思我把这两个字给它打出来，第十的意思就是认为说确实如此， 一旦认为说确实如此，只死了某一种理论，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会是真实的。一旦第十了，任何一句话都一定产生错误，因为第十这个特性就是无明的体现。认为实无或认为实有都是无明的体现，或者是说既不是实无也不是实有，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就是没有听觉器官的生物，有，它只要长出听觉器官来它就有闻性，因为你的本性本自具足，它若没有闻性，它就不会下一生产生那个那投生于有耳根的那种。我们都知道三就是六道轮回是佛教的基础理论，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六道里边胎卵化湿四种主要的生法，有的生物它是具有听觉器官，有的生物它是不具有听觉器官。它也许有的人在这一生报里边他的耳根是坏的，他的耳根是坏的，也就是说他生下来无论不用说其他生物，就说人类吧，有的人生下来他就是没有耳根的，他生下来就是聋的，他没有闻性吗？你认为他没有闻性吗？他此生没有，他下一生会有。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理论来告诉你说，他听到了没有，这个没有也是闻性的体现。这两种说法，你能接受哪种说法就接受哪种说法，这两种说法全都是引你入道的说法。李竹君师兄你知道吧，引你入道的方法，一旦你第十了任何一句话，你一定会产生偏差，一定会产生偏差。也就是说你要是第十了闻性是实有的，你这一句话李师兄第十了闻性实有，那你完蛋了，那你就第十了，你就不知道一念不生这句话到底意义在哪了，你第十了潦倒分明。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远离见利与诽谤得名入初地，这就是楞伽经里边说的，要么第十有要么第十无，如果第十有和第十无两个都远离开的话，那么代表你已经证得解脱了，已经入初地了。其实我们时时刻刻的空空空着，不是有无相的相对空，也不是断灭空，也不要怕落空。实际上我们不用怕落空，不用怕落空是什么？你一直往下放，一直往下放，不存在落空这件事情。因为你所产生的那种空，就算是我们说你那个空到飞翔出天去，空到断灭空去，怕什么呀？断灭空是你造作出来的境界，你迟早有一天会回小向大。也就是说在小乘的南传的教义和巴利语系的教义里边，一旦你进入那个境界的话，你可能就长达很久很久很久都一定会落于那个境界当中不得解脱。他有你没有，对，刘涛说的是对的，我本来就是想回答这种话的，我本来想回答李师兄的说这个没有听觉器官的生物有闻性吗，我本来想回答他你怎么那么废话多呀，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关你什么屁事儿啊，我本来想这么回答的，就跟你那个他有你没有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把道理给他讲清楚，因为李师兄跟我一样是一个专业出身的人，理论派是可以讲理论的，你讲理论他可能能够听得进去，你要是直接截断他可能不一定截得断，他也不一定听得进去接受这种教法。我知道他这个人，因为我接触过他。有无相的相对空不是断灭空，我们也不要怕落空，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你觉得落空断，就算是我们说到极端的断灭空，死在那里边的那个断灭空，那也是你造作出来的境界，你一直注意那个境界，你必然有今后有时候，无论它长达数千劫数万大劫，也就是我们理论比喻所不能够到达的那么长的时间，它总有一天你要回身向回过会起一念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第八识不清净，它迟早要受报，迟早要受报。这就是为什么巴利语系里边讲到第六意识的时候并没有讲第七识和第八识，而在大乘的教义里边会讲到唯识宗的第八识。这就是告诉你说，无论你如何将其今生的这个你觉得你不受报了，我不起现生死了，如果你八十田内的种子不将它清洁干净的话，不将它彻底的掀翻了的话，那么你最终一定是会翻过来的。 一定是会翻过来的。真心真空净了，佛就显现了，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光明大陆，能够出三界的澄净。这就是说到从大手印的这个角度上，和我们修行密法的这个执证解脱一念不生作见本性的这个不完全是一条路，不完全是一条路。这两条路心中心的修行方法都具足，一条路就是通过你全靠你自己的力量和咒印的加持力，降服所有的妄想，降服所有的分别心，都能够入睡眠，像睡着了一样。这样也就是说，说到了我们元婴老人所说的妄想脱落的时候，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这就是心真空净了，约从有无慧，无你用心处，这是说心真空净了，佛性就现前了。也就是说，我们就这么说吧，今天这个不是传密法，但是可以把密法的这个话告诉你，你这个空的境界就是你八十种分别心全部都熄灭了。也就是说，我们粗的妄想心和分别和学习能够听我讲话能够知道的这些心全部都睡着了，它一点都不起现了，还会经历三种境界：空、净空、净空、空、大空。三种境界都是越来越觉得空的境界，到第四空的时候，变空的时候，则起现你的具身原始光明。具身原始光明就是你的了了分明，具身原始光明能够分了了分明，分明什么？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一个对象可供你分明，分明的是自身，我这个了了分明本不可得，在这儿自己照到自己本不可得，并没有一个对象在那里，并没有一个能所，自己明白自己在这儿啊，别在这句话上第十啊，好像我能够明白我自己，有一个对立的出来了。你注意，你要是第十，我这一句话是根本无名啊，我这句话说的是根本无名啊，你要是把这一句话第十了，那你就完蛋了。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的，我只能是用这种方式让你能够说离，通过这种话相对的理解那个意思。那个意思是为什么？那个意思是为了破除你说我明白了什么东西，那个明是有个能明和有一个所明，为了破除这种东西，所以告诉你明的是你自己。实际上在那本来就没有一个主体可供你去明，也没有你要明的那个东西，在那儿不可得，但是它具有能明这种特质。在那儿刹那转身，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从大手印的这个角度，我们无论是轮回也好，我们还是我们的妄想也好，所起现的同时，我们的涅槃之性，我们的佛性遍一切处，包括你抡刀上阵。也就是说，六祖说的真见性人抡刀上阵，一得见之。抡刀上阵的时候是贪嗔痴慢疑嗔心大发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说的烦恼起现的时候，一切烦恼起现的时候都遍布了我们的佛性。这就是说啊，比喻啊，如同水泡起的时候，这个水泡上的任何地方都具有水这种特质在。所以说当你的妄想心，也就是说你的分别妄想的那一部分逐渐熄灭下去，逐渐的平息下去的时候，你那个朗朗分明的一分就明明白白的显现在那。因为你的轮回分和染污分它不具有真实的成分，你只要不去给它加油添火，它一定会熄灭。而你了了分明的那一分解脱分，或称为明分，它具有真实这种特质。我们不说它是真实的，不能第十这种任何一法，我们不说它是真实的，我们说它具有真实这种特质，那么它不会去掉，它也不会消失掉。所以说当你彻底放松，一直往下放的时候，那个了了分明的明分它会明明白白的显现出来，抓住那个明分，一直相应那个明分，这就是宝刃。并不是说你把所有妄想执着都去除掉了以后你才能够了证佛性，而是 在那个当下现证如来自觉圣智，这是心中心的两条路，也是佛法修行的两条路。除此这两条路以外，有没有其他路啊？有啊，学习教理，这也是一条路，但这条路不好走，这是由六识起修的。你注意啊，我要从学习知识这种角度上来证了解脱不容易，我们不否认这条路，但是三大阿僧祇劫你慢慢来吧，你慢慢来吧。刚才我们说那两条路是最为捷径的两条路，也就是一生能成办即生成佛的两条路，除此两条路以外的其他路可能时间都要很长。而刚才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都是心中心在传法的时候都会用到的两条路。一条路就告诉你坐上只管咒语，这就是只管咒语的意思。第二条路坐下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一切让你的心有所波动的动作都让它熄灭下去，久久妄念如蛇自解，你的真实自然就出来了。妄想不具有真实性，它不会一直在，你只要不给它加油添火，它一定会去掉，所以称其为课程。课程烦恼就称其为课程，妄想称其为课程，它如同客人一样，它不是主人，它就不会永远待在这个地方，它不具有永远待在那个地方的这种特质，这种本性，所以它一定会去掉，一定会去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让大家坐下，不要求你做任何的对峙，任何的对峙都已经是执着了，都已经是执着了。所以在这儿对这种人，你听好了啊，任何话都有一个前提，任何一法都有前提，第十任何一法都会产生错误的知解。这种话是对什么人说？好多人都现在因为出现了说齐志军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这种理论，所以有人会认为观照是坐下必经的一种修行方法，或者是一个功课，我每天要怎么去观照。你错了，观照是坐上力量坐下的体现。为了除去你这种错误的观点，认为观照是一种坐下的功课，除了坐上以外的另外一种功课，为了破除你这种邪见，告诉你坐下的观照就是坐上丢了咒语，丢了咒语就是坐下的观照。对这一种人讲这一种话，对另外那一种人坐下只管在那妄想的人，只管在那只管学习，只管在那乱七八糟在那颠倒之见，以为你那个学习是修行，你错了。这个时候告诉你说别妄想了，切断它，停停吧。不停的在一个理论上纠结无数无量无边的在那讨论一件事情，纠结一件事情，而自己在那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理论上翻不了身，对这种人说你能不能停停，你不停我停，行不行？我停，我不接你的话了，我不跟你打那个妄想，你爱打你的妄想，你过不去是你的事情，我不接你的话，我总不在你的那个妄想上添加油添醋。在这儿通过这种方式停，对这种人让他说停下来，听不进停下来，你不停我停，就这一回事。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是心中心主要的两种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现证佛性，心中心可能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法门里边最狠的药了，也就是最重的药了，就是只能是如此了，比这更重的药已经没有了。这就是现证佛性的两种主要的方法了，除此以外那都是要修很长时间。李竹君算是懂了，算是懂了，总算是懂了。所以说我们两头都不能够走极端。一种极端是什么呢？极端到说我一点佛法的理论我都不学，我就做一个懵懂汉，做一个懵懂汉，我就这么只管打坐，这样行不行呢？我觉得呢这样你会走弯路，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你会走弯路。另外一种呢，只在那个教法上玩命的在那弄，只在那分别，只在那观察别人，也就是说在世法上，或者是说他认为的出世间法上，他认为的那个出世间法实际上是世法里边的一种，实际上是世法里边的一种，一直在那分别，一直在那通过推理，在那推究。这种方法，这两条极端的路，一种是玩命的没不要佛教的正知见不学习，一种是只要学习只管分别，这两条路都是弯路，都是弯路。 而真正的直路就是说这两条都不能都不能极端，走极端都不行，这两条路都不能走极端。好，这是这一段我的看法。没有的话请刘师兄再贴一单。
我们众生都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尘埃里，在六道里轮回，无有了期啊。我们果真能时时刻刻的立稳脚跟，认清爽了我们的自信，时时保护它，才有念起，即便觉除，就能离三界出苦海，就能成就大道。比如我们念佛的人，妄念起时就把佛号一提，阿弥陀佛，就把你的妄念斩掉，就把你的执着斩掉，就把你的烦恼斩掉。你观火时即刻念阿弥陀佛，如还不顶用，就出声念或大声念阿弥陀佛，这样就把你的烦恼斩掉。你不这样做，就跟境界跑了，妄念纷飞不已，你怎么能成道啊？因此，第一要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识得它是无相之相，是万能体，能起妙用，时时刻刻保护它。在一切顺逆境界中磨练自己，才能得解脱，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无中有路出尘埃。阿弥陀佛。
谢谢林师兄。观照不是有功课，你错了。只要是有个事情做，就不是观照。有一法可得，那都不是观照。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以为你想要达到的那种观照，实际上是个境界啊。你以为你定在哪里，不跟着他跑，死死的在哪里，住在哪里，那是一个境界呀。你注意，那已经是随境界所迁了。随境界所迁，你还没有被那个境界，你还没有证到那个境界的时候，那个境界实际上是你脑子里边起现的一种妄想，你造作出来的一种想法，你已经被念所迁了。实际上大部分人犯错都是犯在这儿，都是被念转被境迁，自己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就算是你证到了那个那一丁点都不动的那个境界，那念头起来一点的念头都不起来，那是个境界呀，那是个境界啊，那是心相啊，心相空的那个相啊，那是不解脱的呀，那不解脱呀，那是压念不起，那压念不起，我们不做那种功夫，做那种功夫是会受恶报的，因为它相应的是愚痴，它会有可能堕入到畜生道里边。我们不做那种功夫，我们唯一要做的，圆瑛老人在这说的，第一，时时刻刻立稳脚跟。立稳脚跟是什么？我们现在不用提那些高大上那个理论，好像我什么东西都不会起，我都已经解脱到如同佛陀那样了，不用说那样的话。我会烦恼，我会犯错，我会颠倒，我会难过，但是无论我烦恼也好，我起妄念也好，我怎么造作也好，如何也好，这些东西起现的时候，我的正知见已经不会退转了。什么叫正知见不会退转了？这所有的一切东西能够离开你的佛性吗？在这儿既断开，又能够将其圣解为佛性的显现，这是大手印的窍诀呀。所以圆瑛老人说这个话，才有念起即便觉除。即便觉除是干什么呀？刚刚说的那一大堆的话不就是觉出吗？这就是大手印的第二要，容妄念为法身之妙用。第一步，应念起而不随；第二步，容妄念为法身之妙用；第三步，与此坚固行之。鉴定行三条，这三条啊，你要真要会做，它就是一步路，就是观照这一步路。所以我为什么反对，我在好多地方都说过这话，我反对提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不要给我师父在这立一法。齐老师哪有一个观照三部曲啊？懂的人观照三部曲那就是一步，一步都没有。没事儿的时候聚三步在里边，包含了那三步，也就是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的时候，难道他会排除了前边两步吗？你以为排除了前面两步吗？不是的，是同时的，三步就是一步。你要是不会观照，别说三步，我三十步都能给你编得出来，我照样能够你细细的给你白扯出来，一点一点的给你白扯， 都不用三十步，我现在就跟你讲前边一步，大家都知道我常说的这种话，只管打坐，别弄什么这关照了，别纠结关照了，只管打坐吧。你这那这不就是关照三步去跟前面的一步吗？第一步只管打坐，啥都不理，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这一步，这就是关照前的一步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这关照的理论多了以后，就纠结在关照的理论上，是已经是密密麻麻的妄想了，完全全起处于妄想里边。这个妄想的内容就是关照的理论，关照的理论，所以六道轮回当中无有了期啊。有的人这个妄想的妄想的内容是关照的理论，有的人这个妄想的内容是涅槃的理论，有的人这个关照的内容是不可得的理论，有的人这个关照的内容是轮回的这些财色名食睡，实际上它本质是一样的呀，本质并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在这儿说提前一步告诉你，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是一切不着，只着一个咒语，牢牢的把你拴在那个咒语上，那你自然就其他一切处都不会去着咯。通过咒印的加持力，这样的利润迅速的成就以后，坐下把咒语丢掉，在这儿啥你都沾不着，沾着啥切断啥，这就是关照，这才是真关照。如此才有念起即便觉除，这个觉除的是什么呀？觉除的是跟着念头跑的那个势力，那个粘着的势力。妄念和念头到底是什么区别啊？妄念是粘着的，妄念一旦你不粘着它，它就变成了念头，而念头是你本性的妙用。妄念不是啊，你跟着它跑，轮回就出来了。当然我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你注意，我是修道路上为你说这句话，你要站在根本教义上，妄念难道不是本性的体现吗？但这话如果是放在这儿跟你说，那不是把你修行的路给堵死了吗？这种话把你修行的路堵死了，除了我自己讲这种话自我感受非常良好以外，这种话为你说没有任何的好处啊。所以我还是为你说这个话，念头是你法身的体现，妄想是轮回，正要你断除，断除的不是妄念的本身，妄念的本身就是念念相续，这个相续就是从你的粘着来的，去掉的就是这个粘着，就是要去掉这个粘着。而念头的本身何须你去掉呀？它起起念念，念头难道可得吗？念头难道不是自己本身是空吗？所以说在这儿能够解脱出去，你就知道妄念本空，妄念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无论你起不起念头，它都有可能不随它走。你起不起妄念都有可能，你注意啊，我第一句话是说的是念头，第二句话我说你起不起妄念都有可能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或者是随念转随境迁都有可能，不在于有没有那个东西，不在于有没有。所以我们总在这儿，就不在正见上下功夫，总在哪下功夫啊？总在妄念上下功夫，我怎么去掉它，我怎么切断它。对，于诸妄心也不熄灭，这就是讲到于诸妄心也不熄灭了，这就是要在正道上要做功夫。我们的正道可不是说去掉什么东西啊，那个总在妄念上做功夫那还了得啊，能起妄念的是什么呀？大家要在这儿着功夫啊，知道妄念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不是你的本性吗？那不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你今天住的这个房子到底有几米？你现在坐的这个凳子有几厘米？你刚才坐下的时候是左屁股着地还是右屁股着地？需要你说心说性说妄念吗？这些难道不是你大解脱本性吗？这就是两步路，第二步关照和第三步关照。我看李竹清说坐上确实有念头，但是下坐之后记不得是什么内容了，就是念头没有转变成妄念的表示。你正在把坐上没有念头这一件，正在把坐上确实有念头这一件事情转变为坐下的妄念，正在转变着呢。坐上的是过去的事情，别纠结了，别回想了。我不骂你李竹兄，别回想了，过去的事情你还纠结着它呢，过都过了，来的 也没有还没有过来，当下你找不着，你总是要纠结一个东西，你纠结的东西你找找是什么呀。我不是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能回答你的，好吧，我刚才给你讲的那话是一个方面，对，这是最好的关照，别纠结了，这就是最好的关照，关你什么事啊。这就是洒脱开了，心量大了以后会比较契合明心见性那个心态。但是这个问题能不能回答你，坐上确实有念头，这个就是念头啊，念头跟妄念有什么区别呀？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你不粘着它吗，你不粘着它你要记得它干什么啊？是不是这就是我念头没有转变成妄念的表现，管它是什么呢，一定要给它安个名字吗？这不就是着上去吗？李竹君师兄，一定要给它安个名字吗？它就是这样，或者是不是，是怎么样，不是这样，那么我这么告诉你吧，李竹君师兄，不是的，它就是念头转变成妄念的表现，因为你记得了，因为你关注到了。你要是真的没有关注到，你不会注意到我确实有念头，或者我确实没念头。这两件事情注意到了，已经粘着过了，已经妄念生过了。确实有念头这件事情和那个念头是因为有念头而升起的，确实有念头这个感受，这是你的妄念，好不好？我这么来跟你讲吧，唉。其实上都是方便说，就是为了截断你这些稀奇古怪的思维。李师兄没发现坐下有妄念，是不是没发现？是的，你不是没发现，你一直生活在妄念里边。为什么呢？我现在为你讲课，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包括你现在的所有起心动念都是妄念，没有妄念就不会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也不会存在说小东老师，也不会存在李静这个人。你当然没有发现，你理论都还没有通过，你以为的妄念就是第六意识里边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是你造作出来，没一个不是。你以为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吗？你以为实无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吗？听见我那个话说实，你以为实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吗？你就以为说啥都没有吗？第二个妄念又起来了，你以为实无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吗？第三个妄念又起来了。李静师兄，我都给你找出你一大堆的妄念出来了，发现了没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看见了没有？看见我跟你，听见我跟你说话了吗？看见你前面这个电脑了吗？妄念。从这个角度上，你可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说法。我要是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问你说，去分别你的那些脑子里边有这个念头没那个念头断啊什么的，你可能啊永远都处在那种，那都在那个纠结里边出不来了，你还不如停下你那些东西呢。山河大地月星辰就是你的妄念，要去掉妄念就是你的大妄念，令心坦然安住吧。如何坦然安住啊？坐上只管念咒，在坐上养成了只管咒语的习惯，不去追求的习惯，不去排除什么的习惯，坐下就容易不粘着，不粘着那就没有念头，也不存在妄念，念头念起念灭，这才是真无念头，妄起妄灭，这才是真无妄念，这都是妄念。我们说的就是说心中心的这个关照是从中途就横超出去的呀，并不是说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一个空空洞洞的一个境界啊，不是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现在本来也是。我这话就放在这儿，你可能过不去这个坎，过不去这个坎，所以你需要修行，你需要修行，你本来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还需要你修行出来一个念不生了了分明啊。所以第一要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识得它是无相之相，是万能体。我认为第一句话哦，元婴老人讲的细，第一要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讲完了。那识得他后边的这个东西啊，都容易让你抵识任何的一法，在一切顺逆，识得自己的本来面目，在一切顺逆境界中磨练自己。怎么磨练自己？我无论是顺境亦或是逆境，亦或是生死亦或是涅槃，我的知见不由此而变了，我先坚固站稳自己的脚跟，我的知见不变了才能得到解脱，这最重要。所以说无中有路出尘埃，就是这一段我对这一段的理解，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没有的话请刘师兄再贴一段，林师兄有请上麦。
但能不触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才，这句讲得更好。什么叫会？人起名字有避讳， 比如皇帝的名字有个正，那么你们的名字就不能用这个正字，要避讳的，不能跟皇帝的名字一样。另如你们的父亲，你们爷爷名字当中有名，那你的名字就不能用名，要避讳一下，不好和长辈同名。不处当今，当今就是皇帝也。这是比方我们的佛性，意即时时的不触犯它。比如我们的拳头，说是拳头就触犯它，它是拳头，你不称它为拳头就违背它，触犯它不对，违背它也不对。所谓不能触犯，就是说真的用功夫用到识得自己的佛性了，也不能时时念叨这是我的佛性，住在佛性上也是不行的。即使功夫做到觉也没有了，也不要住在上面。是故曰，有觉有照，还是生死，不得解脱。住于圣境，亦是有为，不得究竟。凡夫故事无觉无照，整日昏昏噩噩，如做梦相似。老子曾说过，世人察察为我昏昏，世上人都是昏昏沉沉的，怎么说察察呢？所谓察察者，是耍聪明图名利，而老子所谓昏昏者，是功夫用到究竟处，大智若愚，丝毫无助了。所以做功夫既要认识本性，又不要住在上面，以为有所得，即不处当今也。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但能不处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财，也就是说我们不处当今会，当今会就是我们现在明心见性。哦，我明心见性，哦，我没明心见性，这两句话，你明心见性，你没明心见性，这都是大妄想啊。这不是第十六众生可得吗？你不知道这是无明起现吗？你行我不行，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无明的起现啊，正是无明的起现啊。你太糟糕了，你太差了，你没有明心见性，这是无明，大无明的起现，大我慢的起现啊。这就是金刚经里边的说，须陀洹，这个是做是念否，我得须陀洹果，不也是尊，我不做是念，我得须陀洹果，我若做是念，我得须陀洹果，则我着人我众生受者相，不明须陀洹。须陀洹是一切不入，一切不入，不入不入什么呀？不入须陀洹，不入须陀洹，不入那个境界，一切不着，一切都不着，那叫解脱。但能着了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境界，那是一个心法，有心法可得，那能称为明心见性吗？所以说，当能不处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财。当今会的意思就是佛性，以及我们一直不能住在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上，也就是说我们就算是证了那个空境，你住于那个空境上也是有问题的，也是有问题的。我一直说哎呀，我明心见性了，你不行，我明心见性，你不知道我和明心见性了这几个字，和明和见和心和性，这不是能所正在对立着吗？这能所对立着，你的观照在哪儿呢？观照在哪儿呢？所以说只见自己，只见他人过，不见自己过，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现象，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唯有把这些理论的东西，或者是说这一法两法三法四法，到最后把涅槃法都给它扫尽了，才到真实的大解脱，才到真实的大自在，否则就被你那个涅槃，否则就被你那个解脱所捆缚住了呀，捆缚住了呀。所以一般修行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原来我也如此的，也是如此，也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在那儿无病呻吟，这也是病，这也是病。这种时候不理他，他一段时间就会去掉，因为他不具有任何的真实性，不具有任何的真实性，你不去给他添油加醋，不去给他加油添柴，他就一定会自然而然的就去掉。狂禅 狂禅这一件，就是发狂，发狂啊，就是这一件事情。这说的就是我们一旦认明了，明心见性，见到位已经行了以后，到达见到位以后往后走的路，在这儿别混淆在见到位以前的事情，别混淆到这之前。在这之前你就应该以明心见性为你的目标，就应该以念起不随，进来不迁作为你的目标，就应该以涅槃为你的目标，就应该以它为你的目标。所以我们有师兄们有误解，就是说一切不可得，那我还修行什么呀？是不是啊？是不是有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误解？这是悟后说的话，一切不可得。正道了的人他说一切不可得，你正道之前什么不可得？生死难道不可得吗？我拿刀捅你一下不可得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不可得吗？不可得你为什么会死呀？过得去这件事吗？这个话实际上是骗你的话，你就看你在这种话上世上透不透的过。世上透不透的过，要说世上透不过，那是理上没透过，理上要能真透过了，世上不存在有事情可供你透过，你那个理论有什么可得呀？就心外有法，是明外道，一句话就能把所有的一切都涵盖在内了。这就是说，但能不触当今慧，一旦触了当今慧，就妄念已经起来了，已经和当今慧那个明心见性所背离了，已经背离了。所以有觉有照，就是生死不得解脱，住于圣境亦是有为，不得解脱，不得解脱。所以圆隐老人就说的这一段，但能不触当今慧，也胜前朝断舌财，这就是修道未上的路。修道未上，初地到七地之间的功夫，做的都是这个功夫。做的都是这个功夫。这个功夫做到家了，那就是八地醒透了，醒透了啊。好，这是这一段，请林师兄上麦啊。
圆觉经云：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功夫至此，方为究竟。事故到最后，连佛也不可得。不可得，不是不成佛，而是正成佛。因佛一假名，无一丝可得。你假若有个佛可成，就是还没有成佛。正如前面公案讲的洞山禅师的师父所说，我若闻无情说法，我就齐于诸圣了。与诸圣一齐，就是我心中有个佛了。有个佛就不是真佛了。所以见与佛齐，亦有佛地障。因此要你连佛的知见也没有，就光净了，才是真净。故云：但能不触当今慧，也胜前朝断舌财。这里有一个典故，从前有个人忘记了他的名字了，其人智慧大得不得了，皇帝奸臣把他的舌头割断，他就用割断舌的血写出字来。我们成道比断舌的大才还要胜过多多，断舌才不过是个失智聪慧，是小智慧，般若是大智慧。这就是讲做功夫第三个位置。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圆觉经说居一切时不起妄念，所以我们说这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就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你不要认为说住于某个空空的境界里边就好像是等同于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咯。你别这么认为，我先不告诉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先别管他，别揣摩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先把你自己的妄想去掉，要不然你又追求后边那个境界。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并不是说定死在某个地方上空空的那一种境界，这就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诸妄想性不加了之。也就是我就算是不起任何的妄想了，起不起妄念了，我呢什么我说的呢，横破出去，我从来就没起过妄念，别说是从来没起过妄念，我现在极起妄念，贪嗔痴慢疑， 这抡刀上阵亦得见之，这就是助妄想尽，不加了之。不加了之是什么？这是妄吗？这或不是妄，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这知道妄不妄的妄念都熄灭了，这能知之性是明心见性吗？不变真实，管它是真的是假的，佛性也不能着。这就是知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诸妄想性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这就是修行的这条道路。你认若还是这句话，别认为它一定有个次第，或它一定没有次第，这两种理解都会有问题。一种是认为它一定是如此的次第，也就是说我们先要不起妄念才能够达到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不见得。不起妄念，知一切是不起妄念和于诸妄心亦不熄灭这两件事情可以是同时，也可以说先后。先后是什么？先往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来做吧。往这里做，你真做到了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空空的境界，你就知道我从来没有起过妄念。我所起的一就是我们观照三不起，对，是的，我所起的一切妄念本不可得。什么叫不无妄念啊？妄起妄灭，这叫于诸妄心亦不熄灭，这就是两个已经是一回事了。诸妄想性不加了之，我在那个里边并不起一个念来观察这个东西，于无了之，不变真实。我在这儿也不作为说我这个能知之性是我的佛性，或者能知之性不是我的佛性。所以这四条若真懂，就是一步的路。转念之间本来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你的具足，你的自信本自具足里边，难道少了具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一不熄灭，诸妄想心不加了之，一无真实，一无了之不变真实，缺了这个吗？不缺，它本来具足的，本来具足的。但是功夫要不要做？功夫要做。居一切时不起妄念，这个就是要做的，并不代表说不可得就是可以不做功夫了。不可得不用做功夫，我把你的这修行路给堵死了，那你永生都处于暗劫里边。所以我有时候总觉得呀，说不可得，说不可得，说早了呀，可能坏佛教的佛法，可能把你的修行路给堵死了。可能把你的修行路会堵死了。只管修行，只管明心见性，在明心见性正道以前，执着于明心见性没有任何错。但我们话要告诉你，这是心中心传法的特点。特点是什么啊？我们把整条路和最后是什么样子都告诉你，但并不代表说拿最后的路，拿最后的话来否定前边的入手功夫呀。你若不行前边的入手功夫，说得上你说后边的那些话就变成一种妄想了呀。功夫至此方得究竟，方为究竟，这就是无学位。无学位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的造作，没有任何的有违法在这里了。事故到最后连佛也不可得，不可得不是不成佛，而是正成佛。这就是我们说的路途及家舍。你真正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家舍呀。但是你有走过路吗？我当然走过路咯。所以说这禅师古来就说嘛，这魏君几下苍龙窟，区区堪树。魏君几下苍龙窟就是你的修行路啊，区区堪树就是本不可得啊。本不可得并不代表说是没有，也不代表是断灭，你的修行路照样有，一直在修行着。但是修行等于没有修行，这是修行的正路了。我以前都没修行过，你以前打过坐吗？我以前没打过坐。你现在打坐，我现在打坐了，你怎么打坐？我不打坐，这叫打坐，这才是真打坐。我以前那个打坐只管纠结于打坐，那叫什么打坐？那叫什么修行啊？我修行过，我没修行，我还是原来那个我。但这代表否认了你前边那些道路吗？不否认。所以说不可得和无并不等于说断灭，比比空就是无等于没有，不可得等于没有。这是在楞伽经里边讲七种空义的时候讲到的第七。哦，刘涛师兄给贴出来了。20年来曾辛苦，为君举下苍龙窟，区堪树，明眼那僧莫轻忽。20年来曾辛苦说的是什么呀？说的不就是我们这3年加上你那些关照吗？说的就是你那些关照嘛。魏君几下苍龙窟，苍龙窟，苍龙就是一种恶兽。这种这里的龙不是指那种瑞象的龙，就是那种那种暴躁的那种龙族。 汤龙就是那种东西，就是你要差点要送命来吃，吃着本来不可的嘛，我原来从来就没离开过他，我一直的修行，一直要去掉的东西和一直要想要升起的东西都没有离开我的佛性啊，去啊，我干嘛走那么多的路啊，路途即家舍，我要早知道我走的路本来就是我的家舍，我走它干啥呀，看树，你别以为说去除了重显才我们修三年，对，二十年了，你别以为说你少了以前的那个路，你能够达到这个路，你能够达到这个说以为这路途即家舍，那我换着另外一句话说吧，家舍即路途，走不完，堪树说的就是家舍即路途，一直在修行着，怎么修行啊，度化众生啊，这不就是菩萨的修行吗？明眼纳森莫清湖，这里头就是说你别蛮堪，你别稀里糊涂的，哦，原来如此，原来如哪个，原来如哪个词啊，为什么要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啊，不随哪个念，不随哪个境啊，随念转随境迁有什么问题啊，别在这儿清湖，这是关键处，这是雪窦重显禅师的这个记子成这个记，无一法可得，假如你这个我们接着看，所以见其诸佛亦有佛地障，也就是见其诸佛的时候有佛地障，你认为有佛可成啊，这不就是初地菩萨吗，所以说初地菩萨照样烦恼，初地菩萨的烦恼是什么，地上菩萨的烦恼是什么，是众生和佛呀，除去这二者别无其他的，尘埃可除了，别无其他的尘埃可除了，所以说连佛的知见也没有，都光净了才是真净，但能不出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舍财，这个典故我们就不用再说了，老人已经说过了，这一段是我的理解啊，我们这个是最快的，但是也别认为说好像我们修了三年就力同雪窦，雪窦前边的二十年他的习气都已经除得差不多了，他那古怪的习惯着相的习惯都去得差不多了，所以他一旦认明了，他就没有什么除习气的过程，心中心是通过咒印的加持力，让那种正了现正智慧现正如来自觉圣智的境界提前让它现出来，但你后边的关照难了，一样也难啊，很有可能不是一生成办的，这是这一段我的理解，刚才师兄们啊，如果没有的话请刘师兄再贴一段，林师兄请上麦。
第四个位置兼中智，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智。有人说本来不叫兼中智，洞山良价禅师说兼中智，恐怕是印错了，应该是偏中智。我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兼中智是正偏合体，即兼并之意，而第三位正中来是表从正位的离体当中来起作用，第四位应该是接着讲在偏位上的日用事情当中能做到理事无碍了，所以偏中智是正确的，偏中智即一天到晚在做事情当中不离正位能做到理事无碍，不怕一切逆境烦恼起妙用，这也是修道位。阿弥陀佛。
好，谢谢林师兄，我个人的观点叫兼中智也是有它的道理，并不能绝对的说它就是错误，兼中智就是说刚好到那儿了，这就是正偏两个合在一起了，老人说是偏中智，也就是前边仍然有偏，但是现在你能够到正来了，到正来了仍然偏正两个都有，兼中智是到正中来了，两个合为一体了，从两个角度上来说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两种叫法我自己的观点不一定对啊，大家要知道我一般说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明确的告诉你这是我的见解，你自己分辨清楚，如果是祖师的见解我告诉你那是祖师的见解，就是我这样能够维持住，我们这里我还是在这里再讲一次，我在很多场合都在说这个话，我们这个这一百多两百人之间里头很有可能今后还会出其他的传法师，还会出其他的传法人，广弘教法， 但是我们要记得哪些是祖师的教义，我们不能够把它混淆了自己的想法再把它传下去，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们往下的人哪些是从我的祖师那儿听来的，我原原模模样样的告诉你传下去，维持正法的纯净。另外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观点是什么，你可以做你自己的抉择，以此种方式来维持正法的纯净。这是我的观点，也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对，但我自己坚持这种观点，只要是我从祖师那儿听过来，我原原本本告诉你这是祖师说的，一直以来我口耳相传的传给你，我告诉你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另外呢，我告诉你我的观点是什么，你抉择，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是个人就一定会犯错。连我师父齐老师都告诉我说，我原来就有讲错的地方，齐老师就这么告诉我的，原话就这么告诉我的，我原来都有讲错的地方，你已经错过了，你别担心了，错过了你别担心了。我原来总担心说我师父啊，我这么为人讲，这个我讲错了怎么办，齐老师就告诉我这句话，错过了，已经错了，就是都错的，就这么讲吧，没事，安安心心的放心去讲。但是我毕竟会犯错呀，我毕竟会犯错，我如果要维持这个正法的纯净，维持法脉的这个纯净，传承的纯净，我必须要告诉你我的责任，就是我往我的师父那儿所听到的是什么，我的师父所听到的是他的师父元婴老人所告诉他的，元婴老人从那儿听到的是从他的师父那儿听来的，我们一代一代原原本本的可以溯及到人间的第一代祖师，第一代祖师就是大禹阿舍离，再往上数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普贤菩萨，那就不是人界的传承，是菩萨法界的传承，那就是佛陀传与这普贤菩萨的，那是菩萨法界的传承。所以我们灌顶的时候最后不就是让你四次礼拜吗，前三次礼拜，第一个礼拜恭敬礼拜，这个传说佛性经本师释迦牟尼佛，这就是本源就在这儿啊，此法是从释迦牟尼佛所传下的呀，自佛所传下啊，菩萨法界里边的第二代祖师就是我们的这个普贤菩萨呀，从普贤菩萨传到人界从自心当中流露出来，盖天盖地去，对，你说的是对的，这倒是一记棒喝，这是一记棒喝。但是维持法脉的纯净也是盖天盖地，这照样是我从自心当中流露出来的，难道不是吗？有什么东西是从自心当中自心当之外流露出来的呀，刘涛有什么是从心外流露出来的，还有什么从心外能流露出来呀，没有的。所以在这儿呢，这算是我的一个忠告，这算是我的一个忠告。我们这里边还会出现，我希望出现能够广弘教法的人，我希望能够出现这种人。我们所造的那个小佛像里边就有这种缘起物，就有这种缘起的这种话在里边，也就是说心中心教法广弘，在这里边称为是顶言。顶言是什么？就是不同的教派他在装藏的时候，他那个装藏的最顶的那儿放什么呀，除了说放那佛顶，比如说是佛顶大楞严神咒、佛顶尊胜神咒啊，这一类的咒语以外，他会放一句话在那儿，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有录音吗？有录音的，会放一句话在那儿，比如说是这格鲁就是黄帽教法广传，他会留这个。比如说嘎姐黑帽教法广传，心中心的就是印心教法广传。所以你供养那个佛像有一个吉祥的缘起，能够让教法广传，有这个意义在里边，有这个纪念意义在里边啊，不是那种很神的那种事情，有这个纪念的意义和一个良好的寄托有这个意思在里边，这是一种文化传统，我们遵从了这种传统啊。 所以我在这里是对大家的一个忠告。喜马拉雅上东出西没啊，喜马拉雅上是没有的，因为大手印显示当时我们把这个放到喜马拉雅上，它可能因为这个名字就是有点带着那个密宗，就大手印这种字啊，就跟那个密宗的那个就是一回事儿，所以喜马拉雅就把我们的这个录音就下架了，但是我们放在那个新听上，那个新听的那个 APP 上，那个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爱放什么放什么，那个 APP 上有。啊，对对对对对，那个那喜马拉雅上是要经过审查，喜马拉雅上经过审查呢，凡是涉及到宗教弘扬的这种东西，特别涉及到密法的，是会把你去掉的，所以我们没往那上面放，放了一段时间了，被删了，被删了以后我们就不再放了，再放可能就要被整个栏目被删了啊，啊 QQ 群也有啊，对对对，刘洪师兄说了 QQ 群也有，嗯。啊，对对对对对，刘涛师兄，新听下载也有，就是那个新听的这个 APP 是这个郭红艳郭老师和他那边的那个团队，很多师兄吧一起做出来的，大家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又花钱又花力做了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就坐享其成就用，所以这个是第四个位置啊，回到这一段上来，兼中制和偏中制这两个，我认为都不是没有道理的。都不是没有道理，从我自己的观点而言，这两个都有道理。兼中制的意思是什么？两个合一块了，也就是说我虽然已经证道了，但是是中和偏两个兼在一起。偏中制是什么呀？有正和偏两个都有，一个是强调合在一起，一个是强调有正偏，实际上这回事就是正偏两个合在一起，合在一起讲正兼中制和偏中正，偏中制这两个都有道理，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上来说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什么呀？我已经走到正位上来了，但是我正和偏两个都在呢，我知道都在，但是我都能够做到了。也就是我说的这路途及加设，我做到了路途及加设了，到这儿了，但是我还有路途和加设呀。这两个虽然我知道路途及加设，加设及路途，我这两个都能够做到了，都兼中了，都偏都中制，都兼中，两个都是中制了，一个是兼，一个是说强调的是偏，偏是强调的是说你仍然有路和加设两件事情，兼说的是说我做到了，实际上强调的是不同的方面，这两个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有道理的。我个人的观点如此。其他呢，原因老人在这儿已经讲的比较详细了，我没有什么好再讲的。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小段。哦，27了，那我们就不再往下贴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嗯，没有，没有的话我就自说自话了。还是一再的强调，坐上只管咒语，千万别追求，你那个追求或者是潜意识里边的你，或者是你想要的排斥，都是因为潜意识里边的追求，这个追求是你的大妄想，是最终到最后可能会障你最后那一下的事情的，就是这个，其他那些粗的妄想可能都会去掉，而这个是你一直在坚持着的，因为为什么呢？你认为这是在追寻大道，你认为你是在向好的方面去，你认为这是修行，实际上这不是修行，这刚好是妄念。所以说放下一切的追逐，放下一切的寻思之心，我把那个寻思给它打出来，哎呀，是不是念寻思啊？那个字打我咋打不出来那个字？寻就是寻找的寻，四就是等待的那个意思。放下那个寻四之心，一个单人旁的那个四，寻四之心，一追求之心。我们一般的追寻之心啊，就是在坐上的时候追求定啊。对，吴小霞师兄也打出来了， 在做上排斥乱，排斥乱不就是因为追求定吗？这两件事情是一回事情。另外呢，在做下就是追求没有妄念，或者是说我造，我不知道那个没有妄念，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啥样子，但是我听见这个话，我心里边就下意识的浮现出某一种境界，我不知道那个境界到底对不对，我也不知道那个境界是啥，我也不知道那个境界是啥，但是我想要那个境界。实际上我们都以为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定在哪里不动的一个境，你恰好错了，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一处都不定，处处在动，一点都没有不动的东西，全体通体在动，这才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一丁点都没有不动的东西，全体通体在动，这就是一法不着呀。对，邓老师说的对，翻译过来用这种高大上的词语，就是不住，一切不住的意思，一切不住那才是真正的不随念转不为境迁，通体都在动，别以为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定在哪里住在哪，错了错了，那不是的，是通体都动，不粘就是不住，对，就是不粘着，发着粘着停下来，你那个念头去它干什么，它本来就不需要你去，它本来是空的，不去那是你的妙用，今后你度生就要干这事儿的，今后你要你保证没有念头，你保证什么呀，空空的那个境界保证什么呀，你不知道那个空空的境界禅定的所得的果报是什么，所得的果报是上界天道呀，天道是瑕疵，是我们都以为天道是善报，说他真厉害啊，我一点都不觉得那厉害，我认为那是恶报，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儿都闻不到佛法，你住于没有起心动念里边，你压根就听不到亲受不到佛法的教义，那是恶报呀，那是知见不正导致的恶报，所以我们说暇满人生，暇满人生其中有一条是不生于天界，生于天界难解脱，这点办了，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